好，听众平安，今天是我们出埃及记的主日学最后一堂，感谢弟兄姊妹们的陪伴。好，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是你赐下宝贵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出埃及记这卷书我们今天就结束了。我们求主你来使用，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话。通过出埃及记里边很多宝贵的属灵的资源，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能够将这些道理、这些真理应用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祝福。求主继续看顾保守我们今天最后一次的传讲，求你与我们同在，纪念每一位爱慕你话语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付上代价，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现场，都求主你与他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是最后两章，39章呢，上次做了一些的简单的一些的说明，我们今天再有一点补充。开始呢讲到这个比萨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就是为亚伦做这个圣衣，就是他的礼服。这里边很多次讲到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尤其这一章特别多。那大祭司他的圣服呢是和普通的祭司是有区别的，然后大祭司的以弗德和其他祭司的以弗德也是有区别的，因为大祭司以弗德上面有宝石，是吧？这里边有两个地方大家留意一下，就是有两个地方上面刻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两个地方呢又不完全一样。一个是在肩带上，以弗德的这个肩带上一边有6个名字刻在2块这个红玛瑙上，这红玛瑙上当然是人工打磨以后，这个尺寸规格都是标准的。然后呢每个红玛瑙上呢刻上6个以色列支派，等于一边6个支派，一共12个支派。然后呢在这个两个，我们看第4节说，又为以弗德做2条相连的肩带，连接在以弗德的2头，这个2个肩带呢在2边，而且呢是固定在这个肩膀上的。这个红玛瑙是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宝石，是吧？据说是非常昂贵的这个红玛瑙。那接下来呢就是胸牌，这个胸牌的这个制作呢就和以弗德的材料是一样的，都是这4种线，蓝色、紫色、朱红色，并捻的细麻，然后加上金线。上次跟大家讲了，这个金线就是用这个黄金把它锤薄了，变成金箔，是吧？然后再用剪刀剪成这个细细的金线。在古代有些的坟墓里边，这些皇后啊、皇帝的他的这个服装是用金做的，是吧？叫金漏衣。他这个胸牌呢，看来是非常的精细宝贵的。这个尺寸呢是一虎口见方，一虎口大概是15公分，这个方方正正的。这个代表呢就是公正公平，因为这个呢是在以弗德的胸部胸牌嘛，是要镶嵌在这个以弗德上面的。这个里边呢有12个宝石，每个上边呢刻1个12个支派的名字。另外呢在这个胸牌里，这个胸牌里边呢还要做这个寻求耶和华这个事情，就是放这个乌灵和土明。我们看这里边有12个宝石，不同的宝石，每个宝石上刻1个名字。大家看，虽然都是刻12个支派的名字，但是呢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是吧？在肩带上呢是每一块红玛瑙上是刻6个，这里边呢是每一个宝石刻1个，有12个宝石。那不同的宝石，那这里边也有含义的，不同的宝石表明这12个支派各有自己的特色，也表明呢这个价值不一样。既然是宝石嘛，不同的宝石价格可能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在神眼中看的价值是有差异的，但是呢都是神的百姓，十二个支派没有区别的，在雅各的后代就都是神的百姓了，都是以色列民族，也都是神的百姓。那在雅各之前呢都是神有拣选，是吧？亚伯拉罕一共生了八个儿子，以实玛利、以撒，然后后来这个希土拉为他生了六个。那神拣选的应许之子就是以撒，那以撒两个儿子双胞胎，那神拣选呢就是雅各，是吧？但是呢在雅各以后就没有了，全是神的百姓，十二个支派。但是呢这十二个支派当中不都完全一样的，我们知道这个但支派在启示录当中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呢我们看这里边还是有的，就是说十二支派都是属于神的百姓，因为但支派它的这个历史当中有一些污点是很严重的，所以在启示录当中没有他的名字，但是不等于但支派当中没有神的百姓，这个还是要有区别的。为什么是十二个支派呢？十二个宝石呢，就是神要让我们看见十二个支派他们的自己的行为是会影响这个支派整体的属灵生命的。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看也是起起伏伏，是吧？这不同的支派的表现在这旷野当中，这个不同的支派的表现也完全不一样，因为利未支派他们的这个敬虔这个火热的心就蒙神拣选成为祭司的支派不一样，所以人对神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的。然后我们看第十六节说，又做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这个金环呢后边我们会看到它的作用。然后呢把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把链子的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肩带和胸牌连在一起，用这种方式呢就把这个胸牌固定在这个以弗德上了。我们看主要的是吧，这个以弗德上有这个两件东西，最重要就是胸牌挂在胸前的，另外呢就是肩带在肩膀上，就像我们现在看这个军队将军这个肩上有这个肩章，是吧？上面刻着几个星，就是这个位置上也是很重要的，一是胸牌，一是肩带，里边都是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说明这个大祭司他肩上扛着他的民族的十二个支派神的百姓，然后呢在他的胸前也挂着，也就是他心里也要想着也要为这些的百姓担当，担当什么呢？在神面前代求祷告。所以说我们看这里边讲的是吧，十九节又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两头，以弗德的在以弗德的边上，又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然后呢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上，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这个读起来比较乱，感觉比较乱，其实呢就是让这个胸牌和以弗德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你看后边说这句话，不可与以弗德离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里边又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不可以离缝啊，不可以和这个以弗德有离开有间隙。也就是说按我们现在来讲呢，从属灵上来讲就不可以分开的，不是只是形式上不可以分开，这个心呢也不可以分开的，不能离心离德。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祷告为神的百姓迫切祷告，就是在主里边合而为一，是吧？不能够离缝的，不能有间隙的，不可以离心离德，不可以这个有任何的对弟兄的苦读仇恨嫉妒，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二十二节，他用织工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啊，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以弗德是一个内衣，在以弗德外边呢还要有一个外袍， 而且呢是纯蓝的，全蓝色的。这个蓝色呀是这个整个的主色调，主要的颜色，也就是我们如果看会幕，看祭司他们穿的服装，给人整体感觉呢就是一片蓝色。这个蓝色呢是神的主体颜色的，我们看圣经里边讲到耶和华的形象像蓝宝石，是吧？那这个蓝色呢是给人的感觉是很庄严的，天空就是蓝色的，是吧？天空的蓝色是因为大海就是蓝色的，深邃。这个蓝色呢又是很纯净的，让人很敬畏的一个颜色。所以呢耶和华它的主要的颜色就是蓝色，所以神的圣殿，神的会幕里边也是蓝色。那祭司的服装也是以蓝色为主的，那它的外袍就是纯蓝色的。好，23节，袍上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这是这个外袍，看来是非常的结实。然后呢，还要这个很重要，后边就是在袍子底边上用蓝色、紫色、朱红色并捻的细麻做石榴。这个石榴呢，其实就是一个小圆球，就是用线这个织成的一个小这个像布一样的这个小球球，像石榴的形状。然后呢接着说，又用金金做铃铛，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这个就是间隔的做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用以供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看这里面又在强调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就要这样做。那这个石榴，大家都吃过石榴是吧？这石榴的特点呢，就是里边很多的籽粒，我们一打开以后密密麻麻的，里边全是籽粒。这个石榴没有别的特点，我们要结果子的嘛，是吧？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象征的东西，就是里边很多的果子。那这个石榴和铃铛相见，放在这个一排呀，在这个外袍的这个底边，也就是说我们想象一下，这个铃铛是响的，是吧？也就是说祭司他在行走的时候是发出一边走一边发出这种铃铛的响声，只要一动就会带出响声来。首先呢，一个是美观，一个装饰品，另外一个呢也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那他的行动，祭司在神面前的行动不是偷偷摸摸的，是要让人知道的，神知道，人也要知道，就是要光明正大的，是吧？没有任何隐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仆人要在众人面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透明的形象，而不是要行诡诈在背后搞事情。这是神非常厌恶不喜悦的事情。光明正大的任何的行动，只要你一动就有声音出来。28节，又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用捻的细麻布做裤子。你看很详细，是吧？外袍、裤子，一切都有这个规定。我们看神多细致，是吧？细致入微，对这些祭司啊，可以说对他们体贴周到，一切的都给他们预备好了，外袍、以弗德、裤子，一切的都给预备好了。然后29节，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都是这几种啊，没有区别的，就是整个的这个色调是一样的，非常的合一和谐。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这个腰带也是几种颜色，可能侧重点不一样，虽然都是四种颜色的线，但是呢这个腰带的颜色可能会与这个衣服有点差别，主色调是一样的，但是呢 可能其他的颜色多一点，没有那么蓝，是吧？我们看又一个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也就是说耶和华吩咐摩西细致到一个地步，祭司身上穿的每一件东西，每一个装饰，包括腰带，神都有吩咐，神没有忘记的，事无巨细，神都告诉摩西怎样做。接着三十节，他用金金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在这个在圣冠上有一个帽子，在这个帽子上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牌，在这个牌子上呢刻着一个字，刻着这个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有的圣经呢这个归耶和华圣是用比较大的字体突出，就说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刻在冠冕上，就是在正面，在这个头顶上，是吧？刻着耶和华为圣，说明这个祭司他是归耶和华为圣的。然后呢三十一节，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都不知道有说了多少次，是吧？这句话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呢接下来这句话是一个总结，也是这句话，三十二节，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然后呢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那我们圣经这样不厌其烦的叙述，我们呢也应该不厌其烦的来重述，来传讲，这是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你看最后一个总结，就是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就是无一例外，神所吩咐的一切以色列人都必须照做，哪怕是1%万分之一都不可以，就是我99.99%都照耶和华做的，就这么一点点我没有照耶和华吩咐做，行吗？不可以。 No， 回答就是不可以，神的吩咐就是一点都不可以更改的。所以主耶稣说，是吧，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切，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话，非常绝对的，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是一部分话，更不是一句话。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一定要全面，一句不能漏的，因为你漏了一句话就可能意思完全改变了。主耶稣说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因为少了一点，少了一话，这个字义就改了。希伯来语这一个勾一个点儿都不能少，这个加上一个点少一个点儿，就意思都不一样，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谨慎在神的话上。那现在总结告诉我们，就是神所吩咐摩西的所有的话，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照着做，以色列人他们这些工匠在这个比撒列他们的带领下呢，完全都按神的吩咐去做了。做完以后怎么办呢？33节，他们就送到摩西那里，就是说都完工了，所有的一些的物件，这些的器具都按神的要求去做了。然后呢做完了以后，把这些做好的成品恭恭敬敬的交在摩西的面前，帐幕和帐幕的一切器具，就是后边会告诉我们列一个名单，都有什么，就是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然后呢染红的公羊皮的盖，就是这个顶盖呀，会幕的顶盖，海狗皮的顶盖，这都是说起来简单，都是很大面积的，是吧？要缝在一起的，和遮掩柜的幔子，这个幔子也是很大的、很厚的，在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然后呢，是法柜，就是约柜，和柜的杠、台柜的杠和施恩座，在法柜上边的一个平台。然后呢，桌子和桌子上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那桌子上的器具呢，就包括很多东西了，就是要做这个陈设饼啊，分这些东西啊。 放这个陈设饼的盘子啊，这些东西，然后是京津的灯台和摆列的灯盏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就是这些剪刀啊，放这个捻儿的这个盘子啊，这些都是金的，我们都跟大家讲过是吧？还有油，这些这个点灯的油，然后呢，金坛就是香坛，在最里面，在至圣所外面，离约柜最近的就是这个香坛烧香的，然后呢是膏油、新香的香料，这是都定做的、制作的，按照神的配方。还有会幕的门帘，就是会幕的最外边的这个门帘，朝东的这个门帘。然后铜坛和坛上的铜网，这个铜坛就在外面了，就是在会幕的外面，在门口献燔祭、献平安祭的地方。上边呢是有铜网的，还有要有坛的这个杠，还有一切的器具，就是这铜的这些的钩子啊、勺子啊这些东西，洗桌盆和盆座，你看多么的详细。然后最后呢，就是院子的围子和柱子，其实就是围墙。这个围墙呢，其实就是一个麻布，然后把它用柱子给它吊起来，形成一个围墙，并带卯的座。院子的门帘，院子也有一个大门呢，也是要有门帘的。还有绳子、橛子是固定这些柱子的，并帐幕和会幕中一切使用的器具。精工做的礼服，那就是祭司的服装了，是吧？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任的圣衣，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看，又再强调一遍，是吧？一切的工作，前面是凡耶和华所吩咐的，这里边又在强调是一切的工作无一例外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不要嫌麻烦，我一直在强调神为什么要强调这么多，重复这么多，不是神啰嗦，不是神像我们以为的这个老人家啰里啰嗦的，然后是不是这个换了这个就现在很流行的是吧，什么海默尔这个症了，是这个健忘了，怎么又说一遍呢？不是，因为人会容易健忘的，神一直在强调，在重复，在提醒我们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你看43节又来一遍，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对不对？你看用不同的说法调换一下前后的次序，又再重复一遍，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做。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那这个祝福的一个条件就是前面说的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的，太重要了啊！我们不要嫌麻烦，这些呢就体验到我们对神是不是敬畏。当我们嫌圣经麻烦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么啰嗦，这么麻烦，重复多少次了，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这么多我们都会还继续犯错，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不是神啰嗦，是我们人容易忘啊，太容易了，人太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了。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40章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那这是一个总结了，就是立起帐幕，这些都做好了，然后呢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帐幕立起来，我们叫 set up 是吧，把它组装起来，把这些的组件安装立起来，成为会幕，就是各就各位，让各样的器具就位。这是也是有一个次序的，也是不厌其烦的给我们讲都怎样来让这些的器具就位的。第三节，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这个法柜是最重要的， 优先次序第一位。但是呢，我们看没有讲这个，那法柜安在里面，安在什么里面呢？是安放在这个会幕里边，是吧？首先要把这会幕搭起来，然后才能放，对吧？那搭起来是后边又说的，你别着急，按照圣经的顺序，我们就这样来看。这里边讲的是安放这些的器具。首先第一个是约柜，约柜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是桌子，放陈设饼的桌子，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这个桌子和灯呢是相对的，一个在南面，一个在北面，在这个圣所的正中间。其实这个圣所呀里面很简单的，没多少东西的，就这三样，中间是这两样东西，桌子和灯台。然后呢这个第五节，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你看这个金坛安放在法柜前，就是法柜就是约柜嘛，就是挨着约柜。然后呢挂上帐幕的门帘，这个门帘呢不是这个幔子啊，这个门帘是这个会幕的门口，这个外面这个门帘。接着呢门帘挂上了，就是到外面了。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这个燔祭坛是最大的一个东西，是吧？然后呢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很细节的是吧，告诉我们盛盆里要放水的，这个洗濯的。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这个就是一个膏抹的过程，一个膏抹就是成圣，使帐幕和一切的器具成圣，就都成圣。神的圣膏油膏抹以后，他就成圣了，神让他成圣必定就成圣。第十节，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圣，都成为至圣。这里边有一点不一样啊，这里边这个第九节呢是成圣，第十节变成了成为至圣。因为这个呢是距离不一样，前面说的是这个外边，后边呢说的是更近了，是吧？燔祭坛是献祭的东西。然后呢十一节，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接着十二节，是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前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这个过程呢就是由摩西来做的，前面跟大家分享过了，圣经记载这个怎样来高立亚伦还要献祭的，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那真正的做呢，就是现在由摩西来高立亚伦。所以说摩西是祭司的祭司，他是高立祭司的祭司，虽然他没有祭司的名分，但是第一个祭司亚伦是由摩西高立的，当然是神吩咐他做的，是吧？是代表神的。那这个案例的过程呢，前面有说，我们就不在这里边再啰嗦了，很复杂的一个过程，要献祭的。接着十四节，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这是同样的一个过程，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分。那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只要受膏了，就是永远当祭司的职分的。这个祭司啊是一个终身的职业，没有退休的，也没有这个中间说我休息我不做了，不可以。如果是神拣选的，神所立的祭司一定是一个终身制的，没有期限。那我们应到当今新约呢，就是长老牧者， 我们读过一本书，在长老的学习当中里面讲到说，我们这个长老的帽子啊，是像焊在头上的一样，就像电焊啊，把这个铁的帽子焊在头上是摘不掉的，焊上怎么能摘掉呢？这个焊上如果摘掉的话，那就得用这个切割机是吧，切割机切个头就掉了，所以说这个不能摘的，摘不掉的。那如果是神呼召的，这个帽子就不能摘，除非是自己戴的，那就无所谓了，随便戴随便摘是吧。现在世界上的长老好多根本就不是长老，就自己喜欢，我想做，我想在教会里边这个有话语权，那就做呗，是不是？那是不是神呼召的？当然神知道，圣灵的感动，长老自己应该也知道是不是神呼召我做。像保罗说的，就是羡慕善工是吧，为神来献上自己，献上自己时间的。那神呼召的人，他会赐给他的能力的，我们叫 gift 是吧，这 gift 是神的恩典，神的恩赐给他的，让他明白真理并能够宣扬真理。好，接下来我们看十六节，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就是说他按例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也是神吩咐的，不是他自己我要去做这个事情。好，这是十七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大家看这个时间啊，就是正月初一日嘛，就是按我们来中国来说，就是大年初一了是吧，就是一年的第一天。哎，怎么这么巧呢？正好赶上就是正月初一，这个不是巧的，是神的安排，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永远都是完美的。好，刚才跟大家说了，直接就安放了这个约柜法柜，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怎么组装这个会幕是吧。那其实呢接下来就讲了，其实好像这是一个倒序，先讲里边的东西，然后后来再补充怎么是立起这个帐幕的。十八节，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那这个过程就是这个帐幕就像一个房间一样，要把它搭起来，这个四围是围墙，就是柱子和这个竖板。你看首先呢是做这个事情的，先安上这个带卯的座，然后呢这个带卯的座是一个是一塔连得的，是用银子做的，这个银子啊成为这个会幕的这个底座，是真的很贵重是吧，用银子啊，一塔连得银子做一个柱子，做一个底座。然后呢上边呢就有底座有卯嘛，这个卯呢就连接这个竖板了，然后呢这个板之间呢是用这个栓把它连接起来，这个上面有柱子的，在这个卯上面是有柱子，然后呢是加上这个板，挺复杂的，这个前面有介绍，二十六章我们如果忘了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二十六章有介绍的，是这个一共一百个这个柱子，南北呢各二十个竖板，那这个一个竖板呢用两个，也就是说有四十个底座，西边呢是背后有十六个底座，正门呢就没有了，正门就不需要了。然后呢这个幔子就是至圣所和圣所中间有四个底座，这样加在一起呢正好一百个，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整数。十九节，在帐幕以上搭罩棚，就是屋顶了，要这个四围的围墙建好了以后就盖上屋顶，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吩咐他的，看又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就是把法柜放在柜里，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这个就是细节了是吧。前面说了把法柜放在这个至圣所里边，然后呢这个法柜里边放法板，就是约板，然后呢就是 这个杠呢，这时候就穿上了，还没有移动就已经穿上了。这个杠是不抽出来的，一直在里边的。然后呢，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幔子，就是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刻，幔子从上边到下边裂开，就是这个幔子，就是通往至圣所的路。主耶稣他断气那一刻，这个他的身体嘛为我们破碎了，这个阻碍我们进入至圣所这个幔子就打开了，就裂开了，就是这个幔子。这个幔子是隔开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也是遮掩约柜的幔子，后边又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接着呢，二十二节，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把帐幕北面，在帐幕北面，在幔子外。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会幕里面有两样东西，是吧？一南一北，这个桌子是在北面的，然后对面呢就是金灯台在南面。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吩咐他的。我都不知道有多少遍了讲这个话，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几十遍吧，不厌其烦，几乎每句话都在强调这件事情。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然后二十六节，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其实前面已经讲了这个次序，是吧？现在再重复一遍，在坛上烧了新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我们每次都要念一遍啊，提醒我，提醒大家，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希望这句话呢，印在我们心里。这个最近前段时间听说中国有一句话说，是在把这个领袖的话要印在脑子里，然后融化在血液中，是吧？落实在行动上。这话其实应该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把圣经真是要印在我们脑子里，落实在我们行动中，成为我们一生不忘记的，因为太宝贵。这些事情呢，其实很长时间要做的，是吧？一句话就带过了，是吧？在会幕的帐幕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个献祭过程是最长的，起码几个小时，是吧？我说了，这个燔祭牛啊，献一头牛，这个牛要烧完需要时间的，还要宰呀，是吧？还有清洁呀，很复杂的一个过程。然后三十节，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这个洗濯盆的位置呢，是在会幕的门口前边和这个燔祭坛中间的，就是燔祭坛离这个门口更远一点，在中间呢是放这个洗濯盆的。大家想想，也有一个好处，是吧？就说人如果进这个院子以后，如果看见亚伦和他儿子在那儿洗脚，也不太好。正好呢，用这个燔祭坛给挡住了，哎，看不见，在后边洗脚啊什么的，是吧？不太雅观。三十一节，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你看这个，如果当众干这个事儿不太好，是吧？在这后边挺好的安排。三十二节，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每一次进去会幕都要先洗的，而不是说我这一天洗了一次以后就不用了，不是。每一次进这个会幕之前都要洗的。然后三十三节，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上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然后后面这段也很重要，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充满了荣光，就是说明耶华降临了，耶华临在了，耶华悦纳了以色列百姓给他建的这个会幕，神的圣所，是吧？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就是神吩咐摩西建立会幕，是他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他要居住在百姓中间的，就是这个目的。所以这个会幕建好以后，耶华就临在了，耶华的荣光就充满了这个殿。耶华的荣光是可以感知到的，是人可以清楚的看见的。另外一次我们也看一下，也类似在列王记上的八章五节，就是所罗门建好这个圣殿以后，我们看八章五节，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的不可胜数，有12万只羊。然后呢，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约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就说这个抬约柜的杠一直在那里边穿着的，是不拿出来的。然后我们后边看，这个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那这时候我们看约柜里边没有这个玛拿的金冠和这个亚伦的杖，放在里面就不要这些东西了，只有约柜，只有约板。然后说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大家看到没有，当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这个殿的时候，是有很大的这个感觉的，不是说好像是一句话，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就你自己去想象吧，反正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什么都看不见，不是，这里边有云，是吧？云充满了，而且呢祭司甚至不能站立，好像就是说有这种压力，有这种重量，让祭司能够感受到的他都站不住。那摩西他们建的会幕也是类似的，当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这个殿的时候，人们是清晰能够感受到这个荣光的，不是只是一句话。接着35节，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你看摩西都进不去，什么意思？就是迈不动脚，这个压力有重量的。然后每逢云彩从会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那这个呢，就是神带领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行，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那这个呢，就告诉我们神是一直与他的百姓同在的。那白天呢是云柱，那夜间是看不见云的，是吧？因为黑了嘛，所以呢云中有火，所以说呢还能够看到的。所以说白天云柱，夜间火柱，并不是神改变了，并不是夜里边就没有云了只有火，而是说呢夜间因为没有光看不见，所以呢在云中就有火了，所以给人感觉是火柱，实际上还是云柱的。那前边大家还记得是吧，耶和华曾经说他不和百姓同行了，要派使者带领他们。后来呢摩西向神祈求，非常宝贵的经文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看现在呢神好像收回他那个话了，是吧？这里边讲的神一直与他们同行，白天云柱，夜间火柱，神一直与他们同行的。那这个呢就结束了，我们的出埃及记到这里边呢就结束了。最后的节点呢就是神一直与他的百姓同行。那我们呢再花一点时间简单总结一下出埃及记，还正还有十几分钟。那出埃及记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卷，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说一次非常重大的迁徙，就是整个的民族应该有至少200万人的一个集体的迁徙，从埃及出来 按照神的旨意，神带领他们进入神的应许地迦南地，但是这个过程呢是极其的曲折复杂的，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出埃及记在这个摩西五经当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书卷，前面创世纪讲的神的创造是吧，预备了神的百姓，那出埃及记呢是按照神和亚伯拉罕所说的预言的，他的百姓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要在埃及为奴400年，然后呢神会带他们出来。那这里边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出埃及这个过程很复杂，里边带出来一些重要的信息。那非常重要的就是救赎，神救赎他的百姓脱离埃及是为奴之家，就像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的奴仆，神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神呢救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400年为奴，把他们领出来，救他们脱离。这个过程呢不容易的是吧，埃及法老是不容他们出来的，所以呢这里边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用大能这个行了10个神迹实灾。那后边呢又是虽然出来了，但是呢也是又遇到埃及的追兵是吧，这里边很多的经历，这些都告诉我们神的大能胜过上一切的权势，虽然法老不允许，但是最终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神是人类历史的主宰，神的能力超过世上一切的权势，包括偶像。啊，救赎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不是任何人的能力。那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大家值得记住的呢，就是逾越节。这个逾越节的信息成为一直到今天，已经是3500年了，以色列人还在守这个逾越节。逾越节也是表明神的救赎，神在这个世界上，在埃及地专门拣选他的百姓，让神的使者越过以色列人的家，然后呢去击杀这些外邦人，击杀长子。所以说呢这个逾越节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呢，就是神和他的百姓立约，作为神的百姓，这个救赎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进入神和百姓之间的约的生活。圣经里边分旧约新约是吧，这个旧约叫律法之约，新约呢又叫恩典之约。其实呢恩典之约里边也并不是说我们靠恩典我们就不需要守神的约了，其实圣经里边新约里边也有很多神的规定要求，主耶稣讲道里边也有很多你们要这样你们要那样是吧，这个圣经的书信也有很多你们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这些都是神的话神的约。我们是靠神的恩典我们得救，但是呢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守神的诫命，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出埃及里边有非常多的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真理信息需要我们明白，并且呢我们要在我们的现在我们的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实践神给我们的这些的真理。所以说这个出埃及记的一个主线就是神的救赎立约，然后呢他们来到旷野以后目的是什么，神和法老说的是你要容我的百姓去，他们要去什么敬拜我，我们要去敬拜神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守神的约，然后呢还要敬拜神荣耀神，要享受神的恩典，也要享受神的同在，然后呢还要遵行神的命令吩咐。另外一个呢就是神对人的圣洁的要求，与这个世界要分别的。神一直强调将来你们到了迦南地不要效法当地人的行为，我们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 你们原来住的埃及不要笑话他们，将来你们去的迦南人也不要笑话他们，是吧？那另外一个就是摩西，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摩西是旧约的中保，神借着他赐下律法。这个中保的角色呢，也是个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保，是吧？主耶稣基督宝血，他献上了一次性的赎罪祭，救赎我们。所以说，旧约里边太多的东西都是指向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整本旧约圣经的核心就是基督，逾越节的羔羊玛拿，是吧？天上降下来的粮，击打的那个磐石，大祭司，这个赎罪祭，我们看这些都是指向基督的。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核心。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出埃及的时间线。这个时间线呢，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的经文都是在讲到神的启示，是吧？神跟摩西讲什么，让他传达，这是占了出埃及记很大的篇幅。有时候我们会注重这些的神的启示、神的吩咐，会就是忘记了或忽略了这个时间线。这里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那出埃及记以后，他们是在神所命令的那个月，就是正月，是吧？14日晚上是逾越节的晚上，第二天15日他们出埃及，凌晨呢，15日的凌晨出埃及。在出埃及记的19章第1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我们知道，如果以色列人出埃及就马不停蹄一直走11天，就到了迦南地了，就进迦南了。但是呢，这个短短11天的路程，他们走了40年。那为什么走了这么久呢？当然后边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不信，他们被神来责备管教惩罚，他们绕了旷野绕了38年多。但那还有1年多的时间是干什么呢？神让他们不是说你们就马不停蹄就走路然后进迦南，而是要敬拜神的，到旷野中要让他们。我们看出埃及里面重要的就是神吩咐摩西要建会幕，是吧？这会幕建了多久呢？今天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时间线。19章1节这里边告诉我们，满了3个月，就是说你看3个月的时间才到了西乃山。中间有因为有埃及的追兵啊，发生很多事情，以色列抱怨呢，神也管教他们呢，没水喝呀，很多次抱怨，是吧？最终用了3个月才到了西乃山，西乃的旷野。然后呢，发生什么事呢？神在西乃山上赐下律法，是吧？摩西，这个大家记得吗？摩西有2次上西乃山，2个40天，40昼夜，领受律法，加起来就80天了，是吧？然后呢，中间还有一些的时间，你在洁净啊，让百姓预备啊。总之呢，前前后这个又发生点事情，还有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败坏，建了金牛犊，是吧？然后又管教他们，又杀了3000人，这些没有具体告诉我们花了几天时间。总之差不多又3个月，80天加几天，差不多又90天嘛，又3个月。那最后呢？最后这个40章开始告诉我们，在出埃及记的那一年的1月初1日，就是说差15天，不到1年，这个时候呢，这个会幕完全建好了，立起来了，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差15天不到1年的时间，才现在准备好了要敬拜神了，建好了神的会幕。所以我们看这个时间线，大家看到了，那建会幕用了多长时间呢？半年时间，是吧？用了半年时间，神的计划、神的安排就是这样巧妙的，就是说正好在这个1年的第一天，这个会幕就树立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ready 了，准备要敬拜神了。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神的旨意。神并不是说赶时间的，是吧？神不着急的， 人可能很着急，觉得哎呀，我们出埃及了，赶紧进迦南，我们马不停蹄赶紧跑，去到那儿好领受神的这个赐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神不是，神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预备他的百姓，要建立他的百姓的生命。这过程当中我们看以色列人多次的失败，是吧？大的失败，小的失败。小的失败是什么？抱怨神，是吧？大家都记不清了多少次抱怨了。没有水喝，抱怨水苦，抱怨行路艰难，也抱怨没有食物吃，也抱怨还要想吃肉。总之呢，都是人的肉体的问题。现在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遇到一点难处就哎呀，神哪，怎么回事啊，什么就开始了，为什么这样啊，什么就来了。那大的失败，大的失败，我们出埃及记里边有一次就是拜金牛犊，是吧？拜偶像。因为这次失败呢，我们看到神说我不和你们去了，虽然他们认罪了，神也不愿意和他们再同行了。那在后边的民数记里边又一次重大的失败，就是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了，而且呢他们要求要去先去窥探。那窥探的结果呢，回来以后只有两个人有信心，大多数那十个没有信心。他们说我们不能去，我们去了一定失败，我们在那些迦南人面前就是蚱蜢一样的，太小了，人家太强了，城墙高大坚固，我们不可能得胜的，不敢去，没有信心。这次呢又是一次非常重大的一个失败，就因为这次失败他们又倒退回去，在旷野当中漂流38年。所以这些完全是因为人的软弱，人的罪的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时间。所以说整个的出埃及记里边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时间线，出埃及记里边记载了，如果说从出埃及记以后的时间一年时间，就是从出来3个月到西乃山，然后呢差不多有3个月在西乃山领受律法，以色列人这个堕落，最终在神的默示下建了这个会幕，完成会幕准备开始敬拜。然后呢接着后边就是立位记了，立位记就是几乎是没有什么时间的改变的，全是赐下的如何敬拜神。立位记嘛，就是立位人他们的工作，讲的就是完全都是敬拜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整个出埃及记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神带领我们，求神保守他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何等需要主你的话语，主你的带领。在出埃及里边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们牢记这句话，我们是做任何事情有关神的圣功，我们都永远记得我们要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去做，按照圣经的教导遵行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真道来建立，我们在地上的年日能够荣耀你，让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